第六集。第二天早饭后，三太太让我和红哥到集市上给她买丝线，她要接着把一个鸳鸯枕套绣完。现在三太太要把一天里的一大半时间用来刺绣，除此之外，她实在找不到其他的事儿好干。三太太绣得很认真，脸上一直挂着笑，两个酒窝忽隐忽现。去集市的路上，红哥悄悄地对我说：
三太太都嫁到兰家11年了，哪儿像啊，笑得跟个姑娘似的。
三太太想笑就让她笑呗，
呆木头。
红哥终于也说出了回乡的叫法：
你都蠢到家了，不理你了。
买完了丝线回来，快走到兰家大院时，我看到一件好玩的事儿：一个大男人被一条狗吓得直往后退，不敢跑，也没法把他赶走。我笑出了声，因为那个男的穿得整齐鲜亮，头发和皮鞋一样发光，脖子上还系着一根花带子。
还笑，赶快去把狗撵开。
红哥碰了一下我的胳膊肘，我跑上去站在了那人和狗中间，只做做样子蹲了几次，装着捡石头的样子，那条狗就哼唧了一声，夹起尾巴跑掉了。对付狗我有经验，只要你不怕它，它就怕你。那男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，在额头上点来点去，我闻到一股清凉的香味儿。擦完汗，他对我说：
谢谢你了，小朋友，太谢谢了。
红哥从后面跑了过来：
少爷，您回来了。
那人腰杆一下子挺直了，抖了抖手绢说：
哟，是红哥呀，三太太呢？我正想过去拜见三太太呢。
红哥又倒了倒我的胳膊肘，我赶紧说：
少爷好。
少爷，这是伺候三太太的下人木头，三太太这两天不舒服，还不知道少爷您回来了呢。小姐也回来了吗？
少爷笑了笑，声音和说话一样有点轻有点尖。
小姐也回来了，正陪客人聊天呢。
我们跟在少爷后头进了兰家，少爷有一句没一句地和红哥说话，问三太太生活如何，心情怎么样，还有红哥和我在兰家过得是否习惯这些事儿。正说着，从假山后面走出两个人来，一路说说笑笑。男的穿军装，方方正正的，像胡螳螂修剪好的一棵树，笑起来声音浑厚洪亮，眉毛也是当兵的样子，又浓又黑，斜斜的插在额头。女的穿一条香色棉裙子，手遮住嘴巴在笑，眉眼生动，长得比三太太和红哥都要好看。
红哥说：
小姐回来了。
昨天晚上回来的，代我向三太太问好，待会儿我就过去。
然后他对少爷说：
哥，你到哪儿去了？这个熊先生说话可真有意思。
别提了，吓死我了，刚才在门外
有条花狗一直跟着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呀，真是吓死我了。
穿军装的熊先生走过来，一只手搭在少爷的肩膀上。哎，现在不是没事了，一条狗而已。
哼，要是步云兄在就好了。
熊步云爽朗地笑起来，他那身军装真好看，我想再看看，红哥不让，向少爷小姐他们告了别，就拽着我的衣袖走了。战争离蓝塘越来越近了，少爷的朋友熊步云每次来到蓝家都要带来战争的消息，今天打到哪儿了，明天打到哪儿了，昨天死了多少人，今天又死了多少人。尽管蓝塘现在还没有听到枪炮声和杀人的喊声，但是每天都有人像麦子一样被大把大把地割掉，我们实在不能再听而不闻了。人一死，问题就大了。我是蓝塘仅有的几个能够了解到战争快讯的人之一。熊步云来蓝家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三天两头的来，有时候一住就是好几天。他一来，就把打仗的最新消息告诉少爷和小姐，然后小姐就到三太太的院子里来聊天，我和红哥在一边伺候着，就什么都听到了。即使当场听不到，我也会猜到，小姐一说起死了多少人，就会惊叫着报出那个可怕的数字。我在自己的小屋里也听得到。小姐像一个小姑娘那样对杀人保持着一贯的大惊小怪，三太太照例要安慰她几句，然后两个人才开始聊别的话题。小姐和三太太看起来很亲，这让红哥也有点纳闷。在红哥看来，女儿和后娘关系是没法好起来的，就像她和她的后娘。她说这辈子她都不想见到她的后娘，倒是常常想起她的弟弟。红哥离开家时，弟弟才七岁，整天只知道翻来覆去地唱那几首儿歌。不过小姐和三太太也许不一样，小姐说了，二太太躺在病床上对她说，现在老爷整天跟猫在一起，什么事儿都不问，他又有病，兰家就靠三姨娘一个人撑着了，凡事都要向三姨娘请教，请三姨娘做主。小姐每次过来，三太太都拿出最好的瓜子儿、核桃和蜜饯什么的招待她。两人一边吃一边聊天，他们清清淡淡的什么都说，胭脂、布料、旗袍、夜里做的一个似有若无的梦，午饭时的芹菜炒肉丝等等，当然还有紫米韵。这是因为小姐总是说到熊步云才扯起的话题。小姐对三太太说，熊先生很喜欢我们蓝塘的紫米韵。不是我们蓝塘，而是我们蓝家，蓝塘除了蓝家，谁家能拿出真正的紫米韵啊？
那倒是，
听说紫米运里面有68种药材，真够麻烦的。
哎，熊先生贵客嘛，其他人谁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呢？
听了这话，小姐羞涩地笑了。
哼，我跟智先生说过好几次了，步云是常客，没必要每次都来一个紫米运。智先生就是不听，还说贵客就是贵客，这是兰家的规矩。
三太太在午后温暖的阳光里浅浅地笑了。午后的阳光让人慵懒瞌睡，让人跟着那些不着边际的话浮起来，一直悠悠荡荡地飘。三太太对着我和红哥摆摆手，让我们先去歇着。这是三太太的习惯，一有重大的事要说，就让我们回去先歇着。无话可说的时候，也会让我们回去歇着。不知道这一次是有事儿还是没事儿。
小姐和三太太说到了什么紫米运，这个东西我可是头一次听说。离开三太太的房间，我就问红哥，什么是紫米运？
红哥笑话我说，
嘿呦，笨死了，来兰家这么长时间，连紫米运都没听说过。
我怎么知道？又没运过。
哼，没死你，我们这辈子恐怕都没机会试一试真正的紫米运了。你没听小姐说吗？要68种药材呢，68种。
红哥十个手指头全用上了，一起冲我摇摇晃晃的。
叫我一声红哥，我就告诉你。
红哥姐。
哼，我有这么老吗？叫红哥。
红哥姐。
胆小鬼，不理你了。
红哥红了脸，低头摆弄着手指头。
胆子这么小，紫米端上来你也不敢运。
说归说，红哥还是告诉了我紫米运是个什么东西。他说这是兰堂的风俗，一有贵客临门，主人一般都会蒸一锅紫米给客人运脚。紫米的优劣倒还在其次，讲究的在于紫米如何蒸。一般人家的紫米运只是像做米饭一样蒸熟就完事儿了，真正的紫米运要复杂得多。米当然要选上等的好米，更重要的是在蒸米的时候要放入68种药材的药汤。这些药材有滋阴壮阳、调理经脉、除寒去病、胃安神经等多种功效。先煮出这些药材的汤药，然后经过纱网过滤，再用过滤过的药水蒸熟淘洗干净了的紫米。蒸熟的紫米，米香浓郁，药香蓬勃，粒粒饱满晶莹，米粒既独立又团结，相互间不计不离。盛放进一个特制柳条盘里，如同一盘光泽鲜亮的紫玛瑙。盘子用去了皮的白柳条编制而成，大小形状形同人的两只脚，盘底有坚固的支架。客人穿上准备好的丝绸袜子，双脚放在紫米上运。此时的紫米温度正好，蒸汽腾腾，双脚放在上面立刻会感到通体舒泰，
温暖异常，有如登仙。红哥描述的美不胜收，听得我口水直流。我觉得这么精致的蒸出来的紫米，吃起来味道一定更好。所以后来陈和问我还想吃什么时，我脱口而出：紫米韵。我的确想吃紫米韵，韵不韵脚就无所谓了。那时候兰家的下人们已经在私下里称陈和是二管家了，那是别人说的，我们不能说，三太太和陈和都不许我们这么说。我和红哥，当然还有三太太和陈和自己，那些人为什么这样称呼我也不明白。我只知道在和那些下人一起吃饭时，他们都这么说。他们说：木头啊，这下你的日子好过了，不要再和我们一起吃饭了。你干哥哥陈和现在已经是二管家了，以后每天都会吃得和老爷太太、少爷小姐们一样好。你们瞎说，陈和还是陈和，不是什么二管家。胡螳螂不服气地说：你才瞎说，不是二管家，他为什么不回米库里看门？是智先生让他在院里养伤的。骗谁呢？专门在后院种菜的戴老锄头说：哼，他的腿现在好得很，走起路来比我们跑得还快呀。智先生让他监督建新米库，才留在院子里的。戴老锄头反驳我说：为什么让他监督建新米库，还让他管那么多的事儿？前两天他见到我还说，智先生让他问一下是不是该起白菜了。哼，往年呀，这可都是智先生亲自问的。我说不过他们，赶紧吃了几口饭，便回到三太太的院里。我跟三太太说：他们都是这么说的，害得我饭只吃了一半。三太太板着脸说：那是人家说的，你不能说。正教训着我，陈和拎着一包胡顺子卤菜店的酱鸭脖子进来了。